我拿了三个礼拜的小米14 Pro， 总归一句话，买小米就是买硬体，就是买效能啊！有遥领先世界第一台积电制程，高通骁龙 Snapdragon 八卷水光锥处理器，小米自家特规120瓦超大瓦数有线充电，跟50瓦大瓦数无线充电，硬体规格绝对都是第一梯队，再加上台湾 Sharp 只能远看不能亵玩的徕卡 logo， 说个大实话，有徕卡认证还是比较求丢啦。这支小米14 Pro 是岩石青，配件有原厂软壳，说明书：120瓦 A 孔特规充电头 ，A to C 特规充电线，一支退卡针，出厂就有保护贴，不用买配件就是赞的啦。只有 Pro 才有的四等边 2.5D 微曲面玻璃，小米龙晶玻璃也是走出自己的路了，硬体硅料满上天，重量也是很惊人。顶部有立体声扬声器 AKA 电话听筒，中间挖一颗没有自动对焦的自拍前镜头，没有提示灯，比例看起来超级不平衡的 2.5D 曲面背盖，小米叫它 Panda X。 NFC 感应位置就在相机模组这边，机身有无线充电，也有反向无线充电。细看一下这座摩天大楼镜头模组，周围还有一圈巴黎仕丁纹理装饰，侧边有相连一体的音量调整键，一颗电源键，另外一边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四周全是铝合金金属边框。顶部一排有 HiRes 金标认证的扬声器，没有 3.5mm 音源孔。底部另外一排扬声器支援 DP Otomo 镜像画面输出的 USB 3.2 Gen 2， 一颗麦克风。旁边还有 Nano SIM 双卡槽，没有记忆卡位置，无法扩充手机容量。小米旗舰14 Pro 用的是 Snapdragon X75 5G 晶片，台湾 5G 频段给到满满的全部通杀，讯号没有问题。5G 加 5G 双卡双待只能插两张实体卡，一种方式没有 eSIM 可以用。无线网络直接给到最顶的 WiFi 7， 蓝牙版本 5.4， 全部都是遥遥领先啊！那蓝牙协定测好测满，可惜没有 aptX Lossless 跟 LC Audio， 差点来个大满贯。GPS 卫星数量没问题，就是在户外找方向找的有点久，没有太好用。中国小米 HyperOS MVC 的 Google Pay 呢，台湾试过不能用，一样要改东改西，刷系统真的麻烦。当然有顶配 IP68 防尘防水，就差个 UWB 超宽屏晶片，这样一支用料堆到比天高的旗舰手机，中国开价就是人民币4999。当你用小米手机传了一则笑话，习大大也会跟着噗嗤一笑的啦。6.7 寸大小的 TCL AMOLED 2K 面板，走的是 LTPO 自适应萤幕，给到两种萤幕解析度可以选，最高 522ppi 像素密度，居然还有 12B 的色彩深度，遥遥领先再一发。整块萤幕不是全程低调光，还有混合超高频率的 PWM 调光。实测表现，萤幕校正前进阶模式里面的自然跟进阶模式里面的 P3 色域，色域涵盖非常足够，非常厉害，败就败在白平原误差值没有小于2，不够旗舰。色彩误差值也就是色准部分就还能接受啦。校正后的萤幕表现，色域涵盖都掉了一点点，但是进阶模式里面的自然白片误差值就一举下降到1旗舰等级。进阶模式里面的 P3 色域也不会到太歪，最赞的是色彩误差值小于2，直接提升到旗舰水准。这块 AMOLED 出厂预设还能给过，校正后直接飞天。我们用强光打下去的 SDR 峰值亮度是在鲜艳模式的1540尼特，亮度普通。HDR 最高的峰值亮度是在专业原色的1528尼特，也没有多高啦。甚至把全部模式测过一遍，都没有到小米说的3000尼特，实在很瞎。小米说来也是很扯啦，小米14 Pro 直接给到6个显示模式，给一堆笨蛋乱开，实在搞不懂哎。而且还有一大堆不明所以的影像模式设定选项，真的很复杂。但是各位不用担心，一审我已经全部解析完成，马上加入会员频道好帮的设定呢，全台唯一教你如何解放手机最佳萤幕设定，就是我们科技狗的绝活，超级感谢，记得 donate。 串流 APP 播放能力 YouTube 最高可以开到 2160p60HDR， 虽然小米14 Pro 有支援双杜比认证， Netflix 也有到 L1 等级 4HD 解析度，但是中国版无法点灯 Netflix 的杜比世界，只有 SDR 规格跟沉浸式音效。 Disney Plus 也只有 HD 解析度的 SDR 解放能力。 Prime Video 一样是 HD 解析度，没办法点的 HDR。 买小米当然就是买硬体，理所当然 CPU 跟 UFS 4.0 全部顶规，拿来跟之前评测的 S8 Gen 2日本手机打一波，光追分数大井喷啊，屌虐上一代旗舰处理器。最扯的是稳定度还有 85.1%， 太神啦，效能至上。极限烧机项目也是差不多的结果，分数表现狠压 S8 Gen 2，连跑20圈都还有稳稳的 81%， 超级稳的稳定度。说个人话，这颗 S8 Gen 3没什么在掉效能啊。那这边秀一下跑分温度，摸起来真的超级烫手，还不太降效能，真的很夸张。小米14真的很勇敢欸。换成 Gearbench 6测过一轮，单核心只有 1655， 居然小落赛，多核心6288直接涨回一波。但是最猛的来了， GPU 图形运算13831，不愧效能至上，实在很狂。这支小米14 Pro 中国版当主力机的三个礼拜，使用起来一堆满满中国 App， 而且还是那种出了中国就几乎不能用的 App， 有点讨厌啊，有点烦，但也合情合理。好险呢，这些 App 都能删除，阿弥陀佛。而且小米澎湃 OS 最厉害的就是蓝牙搜寻跟连线速度，是我用过有史以来最快的，真的很猛。手机呢也支援双 WiFi 加速，可以看是要两个 WiFi 互相打辅助，还是两个 WiFi 同时并发来加速。系统本身也有 Always On Display， 小米这边叫做万向待机，而且也能全时显示。最好用的地方还是可以让所有 App 同时出声，也就是说你看脸书影片的同时， Spotify 也能一起听歌，还能分别调整个别 App 的声音大小。这功能很多手机还是没给的哦，这点加分。遗憾的是 OK Google 没办法口头语音唤醒，而且 Comcast 有时候也会怪怪的，会突然不给连。但是最大遗憾还是那个说到烂的权限问题，每装一个 App， 权限全部锁烂一大堆。严格说起来，也就对岸的国情问题啦，这个无解。没有 Google 把关，就是这样啰里吧嗦，有好有坏啦。而且有些 App 就算把自启动打开，权限通知全部给满，还是一样不会跳通知。这点呢也超级麻烦，要用小米澎湃 OS 的人注意一下。那在安全性方面，手机采用的是总共5组的光学式萤幕下指纹辨识跟2组的人脸解锁，没有到 Pixel 8 Pro 那么烂那么难用，也没有到 R8S Pro 那么好用。辨识成功率跟速度呢，我可以给个85分就还能接受。最后当然还是小米万年传统，一定少不了的内建通话录音直接给满，还有中国手机一定要有的记忆体拓展，也是可以选可以开。建筑选项也有内建性能模式，但是只要重启手机就会自动关掉，这点就不够干脆啦。这支手机有特别加入了小米澎湃 P2 快充晶片，最大支援120瓦小米澎湃有线秒充，只要15分钟就有 63%， 充满这颗4880毫安时的电量也只要24分钟，超速传说，这肯定是大拇指的啦。手机也支援超猛50瓦小米澎湃无线秒充，只要短短30分钟就有 41%， 57分钟就能充到 100%。 中国手机就是强在有感的地方，这点就是给推咯。手机开到最高解析度，跑特效全开的原神，张数稳到不行，但是偶发会有 0.1% 漏的顿挫感，这点真的很干扰，玩起来不太爽快啊。但也没有降亮度跟锁萤幕刷新率的问题，一样拼了老命打一小时，掉电 26%， 效能在飙，是真的有稍微耗电。一般不玩游戏正常使用大概就10小时，只能算勉勉强强啦，赢就赢在充电速度。镜头方面，左上角一颗50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采用跟莱卡深度合作的光影猎人900影像传感器，有搭载 OIS 光学防抖帧。下面是一颗有两种模式的 75mm 望远浮动对焦镜组，一般拍照是4000万画素，人像模式可以达到5000万画素。这颗望远镜头也支援10公分望远近拍，也有 OIS 光学防抖帧。右下角是50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微距镜头也是靠这颗，最近的对焦距离有5公分，这也是唯一颗没有 OIS 光学防抖帧的超广角镜头。右上角是亮度超高的单色温补光灯，红外线发射器就藏在镜头模组这边，这样超大一座摩天大楼，表面盖一层第五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成也 OS， 败也 OS。小米最初起家的那个大绝招，就是那个为发烧友而生的超强米 UI， 几乎只要跟 Android 沾到边的，几乎都能刷上米 UI。再看看现在的小米，它完全变啦，刷个机竟然还要实名制就算了，还有一堆解锁任务得跑过一遍才能拿到敲门砖啊！这根本不是在刷手机，摆明是在刷人啊！那小米澎湃 OS 好像也没有那么澎湃，复杂到我自己都想跳车了。好险中国版还是有内建 GMS， 下载个 Google Play APK 还是可以 Google 啦。那当然，Eason我自己呢也已经长大了，真的很懒得刷机使用，那个热血年代早已走远。现在我更爱看电视，玩声霸音响，组个家庭剧院，看个蓝光碟片。回头想想，这也是长大的一个过程啊。总的来说，小米澎湃 OS 能不能刷欧版是一回事，好不好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哦，对了，小米澎湃 OS 的返回还是跟之前米 UI 一样哦，只剩下下半部可以返回，这点呢注意一下。小米14 Pro 规格对上天，却忘了堆一个前镜头自动对焦，也是蛮妙的。我是科技狗Eason，这是跟超主观平行宇宙一样回不去的小米手机，拜拜。